到这地方呢，哎呦，也读到希伯来书有关系的经典。神不但创造宇宙，神也借着全能命令操作万有。从这里你就发现，宇宙的存在也是神命令全能能力来操作，这个能力是神所造的来操作，这宇宙的存在仅仅的有规律有秩序。圣经希伯来书一章告诉我们，是神的全能命令来操作，神无底的定律也是神所造的时候所写的。那么神级呢？神级是超过物理的力，是神的力高过物理的力，就是神级了。超过这个自然的力，就是神的力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了，圣经呢提到在约伯记二十六章第七节，我们看圣经呢，约伯记二十六章第七节，神将大地悬挂在空中，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五节。要为风定星宿，叶伯大概是四千年前的人物，他受圣灵感动，写了大地悬挂星空，神要为风来定重量。请问，大地悬挂空中了，怎样能够可能存在？因为有神命令全人的能力活动万有，所以它可以存在。到什么时候人才发现了这些圣经的宝贝呢？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时候，人类才进一步了解神将大地悬挂空中的原因，叫做万有引力，叫做神的全能命令全能破的万有，宇宙万有都井井有条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请问各位，空气的重量什么时候人类才发现？我们请问在座的，你哪一位知道空气的重量什么时候发现？当约伯写圣经的时候，约伯并不是物理学家，来量一量空气到底是怎么样的重量，没有，他不知道。神的启示感动让他写出来。所以到1643年的时候，有一个科学家霍里克斯，他就发现空气有重量。你发现了空气有重量，科学家到1643年才发现空气有重量。但是圣经已经解释空气有重量，表明神造一切借着全能的力来让整个的宇宙能够存在，这是一件微妙的事情。如果这个万有引力啊，跟这个地球的这个重，这个地球的磁能量如果不能够平衡的话，可能空气啊就要向外，像这个向外排泄，可能对人类活在地球上空气的需要就不能平衡，造成生命的危机。那么这一种呢自然的力谁能够给他的？如果是宇宙自然而然而有，是偶然间爆炸出来而有，是突然间而有的，怎么会有这种思想？怎么会有这种能力？怎么会有这种奇妙的计划给人刚刚好可以生存的？不可能的。我们要设计一个更好的环境，比地球更美化，让人类来居住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设计，除了上帝之外，没有人可以设计给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地方，没有神。所以圣经啊，在谈到书啊第三章第十四节，我们看一下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，谈到书第三章十四节，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，无所更减，无所减少。神这样行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着敬畏的心。神造万有，让我们认识神，存着敬畏的心。诗篇六十二篇十一节说，神说了一次两次，我们都听见了，就是荣誉都属乎神。好，所以啊，物理学家说到这个智能守恒定律，等到二十世纪智能守恒定律发现之后，那么物理学啊对神的创造就更加存着敬畏的心了。所以圣经说我们存着敬畏的心，所以科学家越认识上帝越敬畏上帝。爱因斯坦相信上帝的存在，爱因斯坦说在宇宙中间呢，上帝给我们有一定的秩序和规律。所以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科学家，他存着敬畏的心。因为圣经说 神的话继续带着能力，天经要换气，上帝的话永不换气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创造也代表神的能力，代表神的权威，代表神的命令，代表神的计划，代表神的目的，代表神的思想，完成了创造。我们就看见宇宙不是偶然间来的，宇宙是神创造有计划而来的。所以我们在这时代中的活在这宇宙中间，活在这地球上，就更应该寻求到宇宙的主来传扬敬拜他。圣经说神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请问天地什么意思？我们讲天地，我们中国人讲天地，在这里圣经讲天地是讲宇宙。什么叫做宇宙？谁能够解释宇宙？宇宙在中国人说这个上下四方叫做宇，也就是说上下左右东西南北，四方指东西南北了叫做宇。什么叫做宙？过去现在未来叫做宙。所以宇宙就是指宙东西南北上下四方，过去现在将来叫做宇宙。也就是说这个包括一切，这叫做宇宙。那么圣经所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天地指着宇宙来说的。好，天在希伯来文的是讲到诸天，诸天在圣经里面的诸天，所以诸天的话就表明了是多数的。好，我们讲到天诸天，这个我是根据一生的解释，这个诸天的原文的句子拿出来。他说诸天的圣经里说，我们看圣经的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，诗篇十九篇第一节。好，我们一起开声来念诗篇十九篇第一节，预备读。诸天著作神的荣耀，荣堂传扬他的手段。好，诸天著作神的荣耀。那么请问诸天呢到底有多少天呢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在犹太人相信的天有多少天啊？天有七层了，犹太人的，这是犹太人的解释。请问各位，他的解释根据什么说的？犹太人说天有七层是根据以诺传一本书啊，The Book of Enoch。这本书里面讲到天有七层，犹太人相信。那么回到头讲天有七层呢？请问马来亚大概很多人接触他们的。他们说回教徒也讲天有七层嘛，但圣经讲到天有到底什么意思？圣经里面的天有三种界说，但是圣经说到诸天很多圣经节，我们再看多几处圣经，诗篇五十篇第六节。好，我们请这个诗文大声读一下。
诸天是表明他的公义，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。
诸天表明神的公义。好，在诗篇八十九篇第五节。耶和华，诸天要赞美你的旨意，在圣者的会中要赞美你的信实。今天吧，再看诗篇九十七篇第六节，我们请古华弟兄读一下。好，圣经同时指到天上，天和天上的天嘛，圣经本身是多数的。所以在列王纪上第八章二十七节，看了天和天上的天，暂且不足你居住，天和天上的天。好，允许你九章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看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，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并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物，海和海中所有的，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，天天也要都天天都敬拜你。诗篇一百七十八篇的第四节。我们请愿传读一下。
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，你们都要赞美他。
好，今夜圣经讲到诸天，有四百多次的圣经提到。诸天的视野表明天是多数的。好了， 在圣经的解经者都要给予三种界限，三种界限。第一种界限，天就说到空，空气的天，天空的天。那么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空气在地球的表面有24英里，所以第一种天的讲空气的地球表面的天空的天，这是第一种天。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八节说到，神称空气为天，这是第一种天。在创世纪第一章20节说到，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，这讲到天空的天，好，空气的天。生命记11章17节说，又使天地灾不下雨，这里讲到云层的天，这是第一种圣经讲的天。圣经也讲到第二种天，就是天柱运行的天，也就讲到恒星里面的各种星宿的天。好，创世纪11章14节，神说天上要有光体，要有星星，要有月亮，要有太阳，要有恒星，要有其他的星体。好，这里讲到这个有星宿运行的天了，这里讲到太空的天，更远大了，更辽阔。好，圣经讲到星宿的天了，在诗篇第8篇的第3节。好，我们请圣诞先生读一下。
我观看你和子国所造的天，并你所凭借也想恢复。
好，这里圣经的天，这是说太空的，有星星、月亮、太阳的。那么这里的圣经说的天的问题。那么1969年的美国太阳神的11号太空人的到那个星球那边去，当他们呢到月球那边的时候，他们做一件事情与圣经有关系的。在那里啊，他们把10篇第8篇放在月球上面，你发现接着他们上太空读创世纪第1章第1节第2节。那么太阳神呢登到这个月球去的时候，把10篇放在那边，10篇第8篇呢是说到神的赞美，神的话，神的伟大，神的创造。第三种天的解释在圣经里面，第三种天的解释就是说到神的居所，有人叫做第三层天，就是讲到神的居所。那么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提到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在天上的父，并不是空气的天了，也不是这个星宿的天了，是神居住的天了，在天上的父了，是吧？是吧？你已经升到高天。这个高天是等到神居住的天。我们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14年被提到第3层天去，这是哥林多后书12章第2节，有第三层天。这保罗在书信里面提到，那圣经另外还提到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是当持守所承认的道。这里说到天，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，升到哪一个天呢？升到神的居所那个天，这是希伯来书第4章第14节。好，以赛亚书14章第13节也提到，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。这里要升到天上，在众星以上。这里说到天，好，我们请到这亮，你读《生命记》第10章14节，好吗？那这亮，请你读一下。好，天上，天和天上的天，这里我们就看见，真正说到有天上的天，有神居住的天。有第三层天，这里跟我们基督徒有关系吗？因为我们将来人出来要到哪里去啊？要到神所预备的地方去。所以我们对神的创造有认识， 我们对神的信心就更加坚固，我们就叫能够回到我到哪里去了，回到到神所预备的地方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，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。这里唯圣经提到有天堂，这以上圣经的让我们明白天的界限。好了，圣经说到天，圣经也说到地。好，请问地是指什么呢？我们讲天地是指宇宙，但圣经也提到地，地是物质的，地也就是我们居住的地球。那圣经啊也预言了，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二节，神已经在以赛亚书里面预言说，不是预言，已经见到神的启示，在以赛亚书说神所创造这个地是圆形的，是地球。所以圣经说神坐在地球大天之上，圣经说地是地球啊，是圆的。但是你知道在我们这个科学以及宗教历史上有个论断的，一般科学家说地球是圆的，因此啊要去查考地球是圆的，要绕地球一周，从同一个地方出发回来又到一个地方，要离地球是圆的。但这个时候天主教一些这个教群里面一些这个宗教家就反对，认为他们这样讲就违背了做他们宗教的信仰。你就发现圣经已经启示感动说明了，人对圣经不能够完全的了解，就以为了人认为了地是四方的，圣经没有说地是四方的，但人是以为地是四方的，所以神造天地，把地是什么形态都说了，所以神坐在地球的大天之上，所以地球大天有经度有纬度，因此以赛亚书的感动领受，我们就看见增加我们对神话与圣经的绝对可靠。如果圣经说地是四方的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呢科学家就发现地是圆的，圣经就倒台了，不必再讲了，一分而倒，对吧？但感谢主，上帝没有做错，上帝的计划思想是绝对可靠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用地球是方的是圆的来争论。这里我们就看见对神宇宙的来源，对宇宙的认识，对我们信仰有绝对的帮助。我们讲到神造天地是起初神创造，那各位弟兄姊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有绝对的关系。好，起初神造天地，那个宇宙万物开始从神的来源，那么马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叫到神创造天地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叫什么？各位弟兄姊妹，马太福音第一章新约的第一章第一节叫什么？啊，请各位你看圣经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感谢主。我们中文圣经它用的很古怪哦，怎么样？亚伯拉罕的后裔哦，是吧？大卫的子孙呢？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但这一生因为圣经里面就讲到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把耶稣的家谱排前面，新约圣经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，是从谁来开始？弟兄姊妹。从神来开始，家谱的开始从耶稣来开始，就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从上帝来开始。我们就看见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应该由谁来开始，谁来第一，谁来第一啊？人就第一，人来开始。那我们人生的如果没有神，人生就没有开始，就没有开始了。人生啊，生命还没有开始，主人的生命还没有开始，永生的生命还没有开始。如果没有耶稣的话，我们人生的还没有走人生第一步。虽然有肉体的生命，有物质的生命，没有灵性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宇宙万物的来源从神的开始来的，我们对人生的开始也是从神的人生的开始。这样子我们认识宇宙的来源，就知道人生应该怎么样来开始走人生的道路，从耶稣来开始。马太福音说耶稣基督的家谱，那么我们看挪亚这方舟之后一件事情，可能各位我们这里很多是教会的领袖啊，十年二十年的老基督徒，挪亚这方舟第一件事情做什么？感谢主。挪亚这方舟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，那第六章我要先爱一个挪亚的房子，起名叫挪亚大厦，没有没有见过 三月经过我赶快登送葡萄园，可以收成好吃这个葡萄酒，也没有啊。第一件事情，挪亚不放纵。挪亚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敬畏上帝的人。挪亚是一个传正道的人。挪亚是一个遵从神话语的人。所以挪亚是敬畏上帝，从风中第一件事情祭坛，做祭坛献祭敬拜上帝。挪亚你发现开出了方舟之后，第一个步骤要做的，以神的第一，神居首位。如果以梦的来源从神来，我们人的一切一概以神的地位，人也是神道的。如果不是把神设第一，我们把神排在次要，我们人生就失去了动向，人生就失去了目标，人生就失去了真正的方针。我们呢，在世界上也就劳劳碌碌，虚空的虚空，日光之下一切的虚空。所以这道课也好，这火飞课也好，或者这经历也好，这工程师也好，如果没有神来开始，你所有这建造大房屋一百栋，耶稣再来都要背狗门刀，还是虚空的虚空啊。那一百栋房子还是虚空啊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我们看见经过台湾的你一般人到哪里去，到这个巴西啊，移民的到巴西去，他是长老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到巴西去的时候，他做什么呢？不是先买房子，不是先盖自己房子，第一件事情啊，一些弟兄姊妹到巴西，我们想尽办法先盖一个礼拜堂，我们盖了礼拜堂第一做好了，然后我们自己再盖房子。你看有一些弟兄姊妹以神第一首位，要敬拜神，把神排第一位，神祝福弟兄姊妹那里的工作，感谢神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的心是以神的心，还是以自己的人的心？也许你回到耶路撒冷见到城墙，如果你去读经里去，他见到城墙前的还是那些百姓回来建盖自己的房子啊？你看圣经，从先开始先盖城墙，城墙盖了后，然后再盖连着城墙房子才继续盖，城墙先盖。你发现神的施工才第一，然后才讲到我们个人的施工，这是神在创世纪里面的给我们看见的帮助和指示，也是今天我们查考的终极的目的。所以我们人生呢，一早起来什么是我们人生清晨的开始啊？起初神造天地，什么是你的起初啊？啊，什么是我们的起初啊？第一起来做什么？吃饭、洗脸、刷牙，然后上班。第一起初啊，我们应该敬拜神，先读圣经，先祷告，先灵修。起初嘛，人生清晨的开始，什么应该开始？从神来开始，对吧？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人生呢就有内容了。人生呢，就有力量，人生就有意思，人生奔跑是因为越走越有能力。感谢你，在今天求主恩待，我们认识宇宙的开始，认识宇宙的起源，也应该认识人生应该怎样开始，人生应该怎样来走人生的方向和目标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呢一定可以跑成职业，荣耀神的证明，求主自己保守。好，我们今天暂时啊，把宇宙的起源提到这里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请我们大家起立。